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原则问题上绝不中立。日本新安保法强化安全立场，抗衡地区威胁，引发民众担心将卷入战争。奥巴马即将出访非洲，美非经济合作备受关注。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22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日本公布了新版防卫白皮书后，引发中方反弹抗议，日中关系是否再次亮起红灯？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又将对东亚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的报道和讨论。另外，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华盛顿一场演讲上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不会保持中立，将站在国际法和制度的一方，这对地区安全又意味了什么？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带您关注几则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说，基地组织的首领的法德赫里的行动协调人7月初在叙利亚的城镇萨尔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空袭。7月8号，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时被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实施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将使世界更加安全，有助于改善伊朗人的生活水平，并为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开启新的机遇。克里强调，美国不会停止支持民主和人权。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那么谈10年也谈不出结果，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这就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也支持民主和人权。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因为我们受到核军备竞赛可能的威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协议
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可能变得积极，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这项协议，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如果得以执行，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可能，这将会非常不幸。
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访问沙特阿拉伯，这是他在该地区访问行程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友认可伊朗核协议的好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周二，卡特在约旦北部的空军基地与联军军人见面，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那里启动的。
We will win.
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等等，但我们知道如何取得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个行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Part of that campaign.
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到约旦的，在那里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并向他再次保证伊朗核协议执行后美国会继续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卡特见面时神情忧郁，两人随后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室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disagreed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the nuclear.
我们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他在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朋友可以有分歧。我们将继续和以色列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伙伴合作，对抗来自伊朗的威胁，正如我们对待伊斯兰国那样。
Even as we do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ISIL。
卡特是伊朗与世界六大国上周达成核协议之后首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内阁官员。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部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由于核协议而变得有些紧张。内塔尼亚胡批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糟糕的协议，并承诺会和美国国会中的同盟一起抵制它。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报道。
好的，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日本星期三在外务省网站上公开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田的相关照片和地图。日本称已经确认中国在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建有12处建筑物。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考虑到日本国内外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感到日益关切，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公开这些照片。菅义伟还说，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公开的照片和地图包括在两个 PDF 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为14张航拍照片，包括了中国的平湖、春晓、八角亭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油气田。另一份文件是一张油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并以红色的虚线清楚地标出两国的中间线。日本在星期二发表防务白皮书中增加了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内容，要求停止这一损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曾提出希望双方在这一海域合作开发天然气田。中国则表示，中国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海域，并表示东中国海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不接受以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日本政府星期二发表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在东亚军事姿态提出警告，并对中国在试图改变海域现状的做法表示严重关切。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对此做出了评论，并对未来的日中关系提出了预测。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方斌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你好。
是的，方斌，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陆克文在这个有关这个日中关系的这个预测上呢做出了一些表述哦。那么他昨天在一场这个电话简报上面也谈到了就是这个日本刚刚发布的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好的， 陆克文呢，在昨天的这个电话会议上，对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日本最近发布的这个429页的年度防卫白皮书呢，是对日本未来一个整体的战略啊，做出了一个描述，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那么他说，这份防卫白皮书呢，包括了对北京的警告性的言辞，也就是对中国最近在中国最近的这些军事姿态表达了这个严重的关切。不仅呢在这个东中国海，而且呢还包括了更大的这个东亚地区。那么陆克文表示，如果加上中日在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叫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以及最近对安倍二战发言重要性的这种关切，那么这份白皮书呢，显示了从东京的角度来看，未来日本所面临的主要的战略挑战呢是中国。那他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白皮书的发表推迟了10天，原因呢是日本的外务部要求增加中国军事威胁的这方面的内容来警告日本人民。一华，
是的。那么方斌，除此之外呢，陆克文有没有对日中关系的进一步未来做什么样的分析呢？
是的，他对这个日中关系的发展趋势啊，表达了一种忧虑和悲观。他说，如果把当前的形势放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下来看未来10年的发展呢，他发现这个日中关系会是继续的稳定的恶化。那么他表示说，虽然去年11月安倍在北京的 APEC 会议上与习近平会面，暂时缓解了中日关系的紧张，但是并没有解决双方根深蒂固的问题。他说，中日之间虽然在经济的交往上享有共同利益，但是呢，在过去的一年里，中日双方在经济上的表现呢都不怎么好，使得各自的利益啊有可能会超越更广泛的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他说呢，在未来10年里面，中日之间长期的这种贸易啊和投资啊，仍然会受到中日双方政治和安全情绪的阻碍。比方说，日本的投资者他们会仍然在考虑说，未来中国对日本的主权政策会有什么变化，而中国的投资人呢，也为了同样的理由，也会对到底到日本去投资多少存在着一些焦虑。一华，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陆克文对于日中关系的发展可能是抱持比较负面的态度。那么各界也都非常的关注安倍首相在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的这个演讲上将会说什么内容。陆克文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吗？
这方面他也说了不少。他说呢，这个安倍在二战70周年的时候会说什么，这已经是引起了这个包括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周边国家还有美国的这个关注。他的这个二战70周年的发言会对日中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作为一种结果，也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导致的深深的仇恨仍然呢对日中两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呢，陆克文他也表示说，自从中日在尖阁列岛，也就钓鱼岛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以来，双方在军事的总量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目前双方的态度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继续的在商谈应对紧急事态的联络机制问题，包括了这个军事热线。但是呢，他也说呢，双方因误判出现冲突危机的可能性仍然不能低估。一华，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方斌，我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在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各界对于陆克文的这个说法是否抱持着这个认同的态度，还是说对于日中的关系是否也是抱持着比较负面的看法？
昨天的电话会议是在一个这个学者专家的一个小范围里进行的。那么这个主持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请教陆克文的，就是请教他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势下，日中双方究竟这个我们应该对他的这种关系是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呢？冲突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呢？从他的提问可以看出来，与会的专家学者呀，对这个日中关系的这个前景啊，仍然是保持着一种怀疑，一种这个不确定性。
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带来纽约方面的第一手消息。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到，日本国会众议院在日前通过了新的安保法后，首次发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内容对中国在东海的活动表示关切。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的用字和态度都相当强硬，中国对此也做出了强烈的回应，日中关系是否再次降温？下面我们继续通过连线请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来我们进行分析。杨博士你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
是的，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日本这个公布了新的防卫白皮书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已经回应说，这个日本恶意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人为制造这个紧张局势，为日中关系制造这个障碍，这是否代表了中日的关系再次恶化了？
中日的关系呢，从2012年以后呢，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恶化之中，今后我估计还得恶化到相当长的时间。大概还有5年到10年的时间，它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中日关系双方进入恶化和对抗的一个关系之中，一时的友好和合作调解啊，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的本质问题基本上就是在恶化当中。
是的。那么我们在前几天呢也报道过，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呢在日本进行访问，他在当地呢也强调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这个美日的联盟或者是这个军事上的合作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激怒中国？还有说您认为说这美日的这个军事合作有没有可能真的有效的遏阻中国的这个达到遏阻中国的目的？
我觉得呢，当然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在这个今后的5年到10年之间呢，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这个日美这个军事同盟。但是这个中国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它正调整它的大战略，基本上是对东在西面呢就进行防守，东面呢是发展，所以它提出的经济上、军用上的，甚至政治上的都是向东发展，比方说我们已经看到啊，向西发展，我们看到它这个一带一路战略，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上合组织的扩容，它已经明显感觉到日美军事同盟联合性其他国家对它的打压阻挠它是无法对抗的，那么只能是做一个防御的态度。但是它在争取到5年10年以后，那个力量的对比就可能不是这么回事，那可能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
是的。那么杨博士，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刚刚我们除了提到这个美国呢他也再次重申对于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承诺之外呢，在这个日本他除了他的配合，中国在从昨天开始也在东海进行了这个炮兵这个实弹演习，那么在看到昨天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之后，这个对于是否意味着说这个地区的未来安全局势蛮令人担忧的？
这个今后的5年我觉得是非常很关键的，非常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有偶发的因素或者是冲突的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觉得呢，美日他是抱着现在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就趁这个机会应当把这个绝命给做好，那让你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玩。那么现在呢，中国呢既然要想做海洋大国，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积极的向海洋进出，因为在他在这个东面呢已经受到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阻挠。所以说我觉得呢，中国在这个今后的5年左右时间，他对这个美日基本上采取防御的，一时的炮兵演习和海军演习等等，那只不过是一种一时的姿态而已，这是对一个美日一种就是一种防卫的姿态，并不表示他有进攻的力量。
是的。那么最后杨博士我再请问您哦，日本民众呢在日本社会是不是有点担心将来这个在这个新的安保法修改之后有可能会卷入未来在区域的战争？
这是完全有可能，不仅是民众的担心，实际上应当说有观察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应当都看到这种危险存在，因为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这个力量现在比方说去攻打一艘美国的军舰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是世界无敌的，那么用日本是用这种方法来说明支援和美国联合行动的必要性，那这样就是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战争信号，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我并不怕你中国。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那对中国来说呢，它毕竟是一个大国，它无法容忍这样一个欺压，但是它目前它无力表示，它只能用强硬的演示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军事演习等等来做一种反对，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的有效的反击力量。
是的，好的，看来这个美中日三方的这个关系呢，未来还值得相当大的这个关注。我们非常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为我们就目前的东海局势情况还有进行分析。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称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也立即了反唇相讥，称日本对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事实。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支持的安保法授权军队参加集体自卫行动，并协同保卫美国等盟国。美国支持日本强化安全立场，以抗衡中国和朝鲜潜在的威胁。中国和朝鲜都在加强各自的军力和核能力。
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此绝对有必要通过立法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同时防止国家走向战争。
日本数千人上街抗议安保法，他们担心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会使日本卷入外国冲突。最近一项民调显示，56%的日本民众反对新的安保法，不赞同安倍的比例升至42%，增加了5个百分点。尽管反对声浪可能将安保法的通过推迟60天，但安倍的自由民主党领导的执政联盟拥有批准安保法所需2/3多数。冲绳岛多年来一直是驻日美军基地所在地，同时也是反战抗议者关注的焦点。来自东京的活动人士和冲绳居民一道反对在冲绳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基地修建新机场。
我来冲绳就是要制止安倍破坏宪法，阻止在这里为美军修建机场。
安倍支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因此在冲绳很不得民心。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占据了冲绳岛20%。
迁到别的地方去，别建在冲绳，或者干脆拆除，这是冲绳多数人和翁长雄志知事的立场。
安倍最近访问冲绳岛时遭到反对者的质询，尽管安倍备受批评，民众支持率下降，人们普遍预计安保法仍会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中国从7月22号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展开为期10天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实弹射击以及夺岛屿演习。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方这次大规模军演内涵及其意义，因为此时正值中国与菲律宾因岛屿争端关系而趋紧张之际，而且美菲两军的军演也才刚刚举行。另一方面，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上表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当涉及到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时，美国非但不会恪守中立，相反还会立场鲜明地站在制度的一边。他重申美国只是在主权声索问题上不选边站，他还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摩擦。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的一系列动作是否代表美国已经改变中立立场时，他这样回答。
We are not neutral.
当涉及到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时，我们不中立，而且我们坚定地站在制度的一边。
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是中国的误解。他解释说，美国只是在主权申索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很关注申索国如何推进主权申索，以及申索国的行为是否以国际法为准则。他说，美国寻求的是通过和平与外交接触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威慑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说，美国支持菲律宾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一旦国际海事法庭作出裁决，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仲裁对中国和菲律宾都具有约束作用。拉塞尔还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念，使得各国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几乎不可能。
And on top of that is the absolutist political position taken by some claimants who insist that their
除此之外，是某些申索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化的政治立场。他们坚决表示，他们的主权申索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申索的领土，不管距离他们的海岸线有多远，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他们还发誓不会放弃一寸土地。这让我们怎么选择呢？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受到美国的批评。中国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巴塞尔说，中国填海造岛给南中国海地区的和谐带来了风险，虽然中国是后来者，但是中国造岛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另外，中国的军力和意图也令人担心。
These are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region certainly and by extension in the ey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e
这几个方面在区域国家看来，在美国看来，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与东南亚其他申索国的行为相比，构成质变的不同。
拉塞尔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摩擦。
Thes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not intrinsically a U.S.-China issue.
这些海事和领土争端本质上不应该是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与其邻国的问题，最终是关系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大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各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各种成问题的行动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
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是部分主权。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刚刚在新闻中看到，除了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将站在国际法的一端之外，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日前还乘坐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空域巡航。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南海，美国都采取了较以往积极的态度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议题。不过这么做是否将激怒中国？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所副教授林若愚博士，请林教授我们进行分析。林博士你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拉塞尔表示呢，在这个美国在关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呢，只要涉及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呢，美国都将这个站在这个制度的一边。这有没有意味着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还有说它的立场出现了转变？
我看是有这个可能，有这样的趋势啊，因为看起来中国大陆事实上关于到南海的问题总是不愿意说清楚要不要尊重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要不要尊重国际海洋法庭的最后的仲裁。所以因此这个美国的学者或者美国智库都会觉得好像中国大陆太过于姿态高，然后相当的这个有点不理性，甚至达到一种比较挑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因此也让中国大陆正很高硬、很高调、很强硬的姿态，事实上就让周边国家不安。现在连日本，你看日本他也是要这个，在他的那个防卫白皮书也提到这个南海、东海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现在 那个中国大陆事实上好像还是非常的强硬，一直在强调那是固有的领土啦，那么一寸不让啦，那必要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想要把那个海军的实力加强扩大，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各方都不愿意让一步，那当然就是引起中美大国的不安，引起区域安全，引起这些南海深锁国都感到非常的不安。事实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大。
是的，看来这个局势是越来越紧张哦。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呢，斯威夫特呢，之前呢也搭乘这个侦察机呢，在南海空域巡航，并强调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盟友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菲律宾和中国呢，在这个因为海这个领土争端呢，这个问题呢，关系越来越严重，这个可以说是趋于白热化哦。美国这个样的这个此举，是不是会让这个中国反弹，或者是说引发这个两边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这个、关系一触即发？
对，所以就我们看到，事实上可能会引起中国不安，同时说不定两方会有一些误判。当然，很多人都会强调或者建议说，九月的时候两国的元首会在华盛顿见面，是不是要对南海问题来提出来，好好的面对面来谈？但是我们知道，像菲律宾他就已经把明年的那个预算案，国家防卫的预算提高到很高都好像是这个$250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美国也充分知道菲律宾的担忧所以他就美国就表示说这个菲律宾比较弱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菲律宾当然要寻求美国的支持。那么日本在他的那个防卫白皮书也加强这个部分，那美国这部分也是强调说你中国那个九段线不一定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另外呢，还有就是南海深锁国这些东协国家觉得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南海那个行为准则，还有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大陆都不愿意给予承诺。所以因此就像您刚刚说的中国也不安，那美国也不安，周边国家也不安，甚至日本也不安，这样的情况大国之间不安，小国之间又非常的感到威胁。那么中国的填海造陆它是后来才做，但是做的比人家大，比人家范围广，比人家多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是相当的严重，越演越烈。
是的，是除了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这个关系越演越烈之外呢，拉塞尔他也这个在昨天的演讲上呢，也不点名的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还有观念呢，使得各国的沟通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进行哦。您是否认同拉塞尔的说法，中国是这个地区问题解决争端的最大障碍？还有您认为这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他习近平九月份的访美？
我觉得是有可能。我想那个一个比较理性的行为方式应当是静下心来多听各方的意见，而不是说一意孤行，说我就是这样的，那么我的这个2000年前的祖先留给我的财产到现在还是我的财产，那不管他人的眼光或是其他的比较善意的谏言就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讨论的，而不是说自说自话然后让各方感到狐疑，觉得害怕，感受到威胁。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当然美国国内或是说四周的国家会觉得此时此刻中国的领导人是不是应该来访问美国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想应该要各方如果可以稍微冷静的思考，是有帮助于整个区域的安全的一个维持，
是
有对话能够有利。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和林若愚教授的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副教授林若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访问。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耀毅。
毅华你好。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
今天讨论两个话题是跟美国相关的话题。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发生了多起的枪击案，包括最近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个美军的招兵中心呢发生了枪击案，之前呢还有发生这个南卡的这个查尔斯顿黑人教会的一个枪击案啊。所以我们要来探讨，第一个是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么多的枪击案，那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样受到互联网上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他们是如何能够这么轻易的取得这样子火力强大的枪支。那相信这是一个在美国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
是的，这个枪支问题啊，还有这个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两起蛮大的这个枪击案，都引发了这个社会很大的这个舆论跟讨论哦。那么第二个话题是讨论什么呢？
是啊，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呢，美国这个国务院发生两个很大的外交事件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伊朗的核协议通过了，在联合国通过，不过美国国会这边还要继续的讨论。另外一个是这个美国与古巴正式的恢复了邦交，那么在古巴这个在华盛顿的古巴大使馆也升起了他们的国旗。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两个事件呢，在美国的国内引起什么样的一个讨论，那么在国际社会国际情势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的国际情势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型的作用。
是的，无论是这个伊朗还是这个古巴的问题，对美国的外交上来讲都是一个出现很久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两个突破可以说是美国外交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发展。
是，
好的，我们也非常谢谢耀毅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称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也立即反唇相讥，称日本对自身的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的事实。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前往肯尼亚，并在全球创业峰会上发表讲话，他将强调推动美国在非洲投资的重要性。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采访了一位卢旺达工艺品出口商，他在美国的帮助下改变了成千上万妇女的生活。下面请看报道。
卢旺达大屠杀毁灭了众多家庭，致使许多妇女自谋生路。珍妮特恩库巴纳和他妹妹想出了一个办法，帮助卢旺达妇女自力更生。通过他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他们把手工编织的篮子卖给梅西百货这样的大型美国零售商。
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卢旺达社区扶持了3000名妇女，这些妇女不再上街乞讨，她们能够购买自己的健康保险，能够为他们的孩子付学费。
恩库巴纳把功劳归于2000年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该法案要求对像他这样的非洲企业家开放美国市场，以及由政府出资的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10年前向他提供了他开办企业所需要的一笔资金和培训。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莱斯利说，该基金会的使命是扶持非洲欠缺服务的人口。小企业在非洲大陆创造大约50%的就业岗位。
非洲只得到外国直接投资3%左右，所以帮助这些经济增长的引擎和这些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就是很好的投资。
莱斯利说，奥巴马总统对肯尼亚的访问和他在全球创业峰会上的讲话将使世界关注非洲的新一波经济活动。
这里有东非草原硅谷之说，确实显示移动技术领域的惊人飞跃，在许多方面肯尼亚人都明显领先我们，比如移动银行业务。
但不只是提振非洲小企业家，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也与通用电器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合作，帮助更多的非洲人用上电。通用电器非洲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尔兰说，非洲显示了巨大的投资潜力，但足够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电力绝对关键，他们需要电力来吸引制造业，无论是矿山还是石油钻井平台或者是商场，他们都需要电力，那里许多国家都非常缺电。
通用电器、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支持小企业拿出离网能源解决方案。对于恩库巴纳来说，投资给创业者，尤其是妇女，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的关键。
提高我们的能力，给我们机会，你就是在把机会送给明天的一代。
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报道。
韩联社说，朝鲜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进行远程火箭试射。韩联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完成了对其西海火箭发射场的升级，该发射场靠近中国的边界。中国艺术家、著名艺人士艾薇薇星期三宣布他拿回了护照。现年57岁的艾薇薇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他手持护照的照片，并写道，今天我拿到了护照。艾薇薇没有说当局为什么把护照还给他。艾薇薇2011年被逮捕，被拘留了将近3个月，护照也被没收。另一方面，土耳其宣布封锁推特，以防止有人在推特上传播星期一苏鲁奇爆炸的照片。那次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土耳其官员说，有关图像被删除后将解除禁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星期一的自杀炸弹袭击承担责任， 但土耳其官员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为。好了，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共第十八届的五中全会，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 2.5 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0号召开会议，决定将在今年10月份召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次五中全会将讨论哪些议题，又有哪些看点？对未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媒体观察就来谈一谈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欢迎林峰。
好，谢谢。
是的，我们能不能先谈一下说这次的五中全会有什么值得看点，重大的看点值得我们关注？
这次五中全会实际上是周一7月20号是最先发布出来，它是早于令计划被双开的那个新闻之前先发布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五中全会呢基本上是会探讨两个，这次五中全会会探讨两个主要的议题，一个就是人事方面的一些变动。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的话，凡是开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话，都需要经过这个全会上来再追加一个来确认。所以可以料想到的是，就是说比如说令计划被双开，还有之前这个今年年之前上半年宣布的一些这个官员落马的情况，比如说广东的那个朱明国，还有那个广西的于远辉等等，这些人他们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都会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些人事变动进行一个追加的一个确认。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议题呢，是实际上是探讨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年呢，也就2015年，是中国这个12个5年计划的收官之年，最后一年。同时呢，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习李政府呢，是要对下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3-5计划做出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一个是人事变动，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两个议题。
是你刚刚也提到经济政策这个所谓的这个“十三五”计划，也相当的值得关注。那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这个为什么这个“十三五”特别值得关注？这个中国经济又有什么样的重点？
对，为什么说“十三五”计划很重要？因为习近平在十八大他刚刚上任以来的话，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四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口号。其中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的是这个中国的人均 GDP 还有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最后只有这个五年的时间，那么习李政府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完全要看最后这五年的冲刺能够怎么样。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并不是特别乐观，那么刚刚发布的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报告说，这个中国的第二季度这个经济的增长是7%，勉勉强强是达到了这个政府预定的目标，但是还有很多的外界观察认为这个7%的目标是有水分的，所以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完全要看“十三五”这个规划最后这五年能不能把这个目标达到。
看来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是值得相当大的关注。那么五中全会也会不会谈到这个反腐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政府上任以来呢，积极的反腐，那都是大动作的，打了很多这个大老虎。那么有没有谈到说这方面又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
从这个官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一定会说，反腐的力度不会减，那么持续保证这个维持这个高压的反腐态势。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包括海外媒体的观察，还有海外独立评论人士的观察，认为，在习近平执政的后边这个阶段的话，恐怕这个打大老虎的这个前景恐怕不会特别像之前那么多，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打的一些老虎也都是上届这个政府的这个
他实现
出来的，所以就是说未来怎么样的话，恐怕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如果你再全力的去反腐的话，恐怕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党员的这个懈怠的问题。那么如果要是党员持续懈怠的话，恐怕对实现第一个全面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冲击。
是的，看来这次的五中全会有许多的这个经济还有政治的议题值得我们的讨论哦。
对，
好的，非常谢谢林峰的介绍。更多媒体观察的内容呢，也请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的《中国模式》一书当中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引发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专访了贝淡宁教授，下面请看有关详情的报道。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的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南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对，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字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毛邓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淡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希望地方与联邦官员合作解决非法移民的犯罪问题，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刚刚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与此同时，一些议员推出以收容城市为目标的议案，有关详情下面请看报道。
Suddenly a shot rang out.
突然一声枪响，凯瑟琳倒下了。她看着我说：“爹爹，救救我！”
凯瑟琳·斯坦勒这个月在旧金山被谋杀，成了全国重大新闻。被控开枪杀人的是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有犯罪记录，最近刚刚被当地警方释放。星期二，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听取了一些父母的证词，他们的孩子据信都是被非法移民杀害的。
我们坚决认为，应该讨论实行有关立法或改变有关立法，把这些非法移民犯罪分子永远从我们的街道清除掉。
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提出一项议案，该议案规定拒绝跟联邦政府移民部门合作的地方政府将得不到联邦政府资金。
这关系到生命安危，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是一个以法治立国的国家。
有关议案获得两党支持。
我坚决认为地方执法机构应当将凯瑟琳·斯坦勒的谋杀嫌疑人通报移民当局。
但一些地方警察局长对此表示担忧。
要求我们地方警察力量保护公众不受犯罪暴力之害，这是对的。但要求我们参与专属于移民执法的事情，这就不对了。
其他人则发出警告说，这种要求在整体上会对执法产生一种消极影响。
假如每次有警车驶过，在某一居民区的人们都以为警察是在寻找非法移民，人们就会不那么愿意挺身而出，跟警察合作找到真正的犯罪分子。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永远破碎了，永远破碎了。
威尔克森的儿子乔什在2010年被杀害。
我不需要你们同情，我要你们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对参议员们来说，要求行动的呼声将是难以抗拒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跟着有趣的白姐学习几句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张丹 Microblog 提的话题，就是 Business Words Dedicated 助力于。Our team is dedicated to completing this project on time. You will receive regular updates along the way. 我们的团队助力于按时完成这个项目，你会定期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Committed, 承诺。We are committed to high quality deliverables that will benefit your organization. 我们承诺高质量的可交付成果会给贵方带来很大的益处。Engagement, 互动。Our digital team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your organization's digital engagement strategies and dedicated to increasing engagement across al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我们的整个数码团队会致力于改善对方的数码互动策略，致力于提高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好，请评论告诉我 ,at work, what are you and your team dedicated to doing right now?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以及所有节目的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一起到丽瑞士去欣赏露天最大的音乐节——圆鼓节。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7月22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田纳西州的美军招募中心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五名美国军人丧生。而之前南卡也发生了黑人教会的枪击案。为什么这些枪手能够轻易的取得枪支呢？而美国年轻人是如何受到互联网上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枪击案频频发生，究竟要如何防治？节目中将首先带您关注。此外，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通过了针对伊朗的核协议，还有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了邦交。这两起外交事件将对于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而美国国会将如何来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呢？这是否又代表美国将能够更加专注地将资源投注在亚太地区，因应中国带来的挑战呢？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美国国防部说，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协调人的法德赫里七月初在叙利亚城镇萨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空袭。7月8日，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时被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称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立即反唇相讥，称日本对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基于客观事实。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田纳西州 查塔努加的美军招募中心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五名美国军人丧生。枪手阿普杜阿奇兹的背景以及为何能够取得火力强大的枪支正在受到调查。而之前南卡莱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会的枪击案，枪手鲁夫的种族歧视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引发了对于邦联起的争议。枪击案呈现了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为什么这些枪手能够轻易地取得枪支？美国年轻人是如何受到互联网上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死伤惨重的枪击案频频发生，究竟要如何防治？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您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杨晨，杨晨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龚小夏博士，我们看到这一次查塔努加的枪击案是发生在军方的招募中心，这是一个军方的设施，为什么这些军人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却没有办法来防止或是保护自己呢？
正要说一下这个军方的招募中心呢，不是军人设施，因为你在美国要去超市，要去这个商场买东西，你经常能看见有一个挂着美国海军、美国陆军，那就招募中心。他们这些招募中心的设施一般都是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商业区。所以呢，在里头呢，1992年通过的法案就是说，在里头工作的人员不要配枪，以免呢因为枪支走火呀或者出什么问题呢，就引起周围民众的伤亡，这就使得减少这个出事故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些地方呢，跟军事，你要跑到军事设施里呢，都人人都带枪，不见得人人就说很多人有枪，但是呢这是在商场，就跟一个商店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它的发生的枪击案是在一个商场里头。
是，那我们知道像美军的设施或者是驻点呢，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枪手或狙击手的一个注目的。那在这样子他们又不能够配枪的情况之下，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现在都在美国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让他们配枪，是不是可以就是增强一些保安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两难的状态。因为呢，如果你在里头荷枪实弹的话呢，那么很多人走过说我就会没有一种很这种亲切的感觉，不愿意走进来报名。那么你要是不荷枪实弹的话呢，现在恐怖主义特别这种就是他们叫 lone wolf， 就是单独的这种杀手的情况在出现呢，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所以呢，美国的也是立法机构都在辩论这个问题。
是，说到立法机构，我们知道梁晨你是主要跑国会的啊、哦、那我知道最近你也做了一个这个新闻报道，是关于这个美国的枪击案频发，这个在国会里面讨论的枪控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所做的这个报道，然后我们再回来进行讨论。
好，
我们来看一下梁晨的报道。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16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五名军人死亡。今年6月，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堂枪击案造成9个人丧生。最近几年，另外几起人们还记忆犹新、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件还包括2013年华盛顿市海军研究机构造成12人丧生的枪击案，2012年科罗拉多州一家电影院枪击案造成12人丧生、70多人受伤，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名小学生和6名教职员工丧生。近几年的枪击案多数是凶手一人持枪作案，造成多人伤亡。每次这类枪击事件发生后，都会引发是否应该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的讨论。国会近年来推出的扩大背景调查、禁止攻击武器等法案都未能通过。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在今年初的一次枪支控制集会上告诉美国之音，最大的阻力来自全国步枪协会。
全国步枪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在阻挡通过切实可行的控枪法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在选举中，主张枪支控制的候选人往往会遭到全国步枪协会的抵制。该组织的总裁拉皮埃尔最近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们将选出下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但绝对不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难以通过。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美国之音国际记者杨晨的报道。杨晨，请介绍一下在国会里面讨论枪支管控的一个情况。
对，今天应该是就是这个科罗拉多州电影院的那个枪击案的凶手詹姆斯·霍尔姆，他当时被判有罪，他原来他是以这个精神问题申诉无罪，当然他是被判有罪。那今天好像是就要决定是不是要对他处以这个极刑。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案子也都是2012年发生的，那个电影院里他冲进去就拿，也是这种那种叫什么 AK 什么什么枪，还拿的好像还扔什么手榴弹之类的，对，
冲锋枪，
都是这种火力非常强大的这个武器。那么还有就是2012年，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2012年的这个桑迪胡克小学，那是在12月份发生的。20个小学生都是5岁到7岁的小孩，还有6个这个教职员工死亡。当时其实我们还记得这个2012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白宫奥巴马总统出来就组织了一个任命这个副总统拜登组织了一个叫做这个枪支控制的这个行动小组。当时白宫是雄心勃勃的，提出了18项这种立法上的提案，还有20多项行政命令的手段。就而且当时这个在全国也是因为这些小孩的这些形象你知道吗，在电视上每天都在放，20多个小孩就这样丧生在这个一个也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么一个人的枪下。所以当时的美国民众我觉得这个情绪也都是觉得这个枪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对于这个枪支的控制。所以当时国会也是提出了一些比如说恢复这个2004年失效的这个叫做攻击性武器禁止攻击性武器，对，
就是杀伤 assault weapon， 就是那种杀伤性杀伤力比较大的，比如说
对他用的这个
冲锋枪、
冲锋枪这类，
就是冲锋
枪。但是这个法案呢是在2004年失效了以后，国会也没有去管它。所以这个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范斯坦，他是一个比较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控制的一个参议员，他推出的一些法案，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扩大这个叫做背景调查的法案，但是都在2013年上半年都失败了。所以呢这个事件其实对现在就影响就很大。所以这次这个查尔斯顿发生这个枪击案以后，还有当然这个这个军事招募中心这个是刚刚发生的，我就看了很多文章，有人就说因为2013年的这个事件以后，他们说20个无辜天真的小孩子的死亡都没能推动这个有关的立法。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查尔斯顿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人们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不是说这个枪支控制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出来讲话，他有2点比较引人注意，一个就是说种族歧视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枪支管制。他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在世界上这个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这么容易能得到枪，这种死伤这个多人的这种惨重的枪杀事件不断的在发生，我们必须要我们不能说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这一点呢他讲了这2点比较重要的，后来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就说邦联那个旗，最后把南卡也把通过了这个法案，把这个邦联举下来。我们再看一些就是过去在前几年2012年2013年比较在积极推动这个枪支法案的议员，也都没有太出来谈这个枪支问题，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包括这个民主党里在参选这个也要参选总统这个桑德斯参议员，过去他
是拥枪的，民主党的桑德斯参议员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曾经多次站在拥枪法这一边，
对，所以他的那个立场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就说他是个很左的人，
对，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对，但是这个方面还是很自由派的。
对，他说不，他说是这样，他很简单，他说我们福蒙特，因为福蒙特但是家家都有枪的，
对，
他说我们福蒙特的持枪者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大杀人。
还有这个国会里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小夏应该很熟悉，就是西维吉尼亚这个参议员，这个
曼奇
特逗，他当时出来记不记得他竞选的时候，他的那个竞选广告你知道吗，是端着一支枪，就是那个形象一般来说都是这个我们觉得是民主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议员出来竞选，他会哎呀举着枪说我支持这个拥枪啊什么什么的，结果他出来那个竞选广告拿那个枪，就是那个反差是很大的，因为人们就觉得他很有意思，说一个民主党人出来，
他另外还有很有意思，他不光是打枪，他有一个广告中的靶子打的是 美国环保总署，
对，
他叫环保，
对，他的立场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民主党人不大一样。不过说到这个用枪权，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本来就是没受到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的保障的。嗯、但是我想请教这个刚才的博士，就是说到底。刚才我们也讲到火力比较强大冲锋枪之类的、嗯、拥枪大家拥到多大火力的枪，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枪手这个阿奇兹他在作案的时候他是去两个 美军的招募中心、哦、他是一边开车一边用这个冲锋枪扫射的，并不是小型的那种枪、嗯、所以他的火力是很强大，你即使是你在房屋里头的他们会死伤的人都是在那个房子里头的，
对，
也没办法做反击。那么今天看到报道是说这个阿奇兹的朋友表示说他的枪从哪来的，是从网上买来的，一个叫 Armlist 一个网站呢，购买了这个 AK-47 的步枪、AR-15 的步枪，还有手枪等等的啊、哦。那么FBI 探员也说，当场在这个把他击毙了之后，在他车上也发现了这些步枪跟手枪。所以拥枪权没有错，是可以拥有枪的权利，但是要拥有到火力多大的枪呢？一般的平民适合来拥有这么大火力的枪支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他现在拥有枪，比如说 AK-47，这是火力很强大的步枪，但是呢，这个半自动，也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下射九发子弹吧，是，而且是半自动，关键是你一次一次一次就不能连发。那个全自动呢，那是和半自动是合法，全自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它有一个这个限制。那么它这个步枪是用来打什么呢？就这样的火力枪打猎的人呢、啊、用来打熊打鹿打等等，就是说这个杀伤比较大的这个大的这个动物。现在拥枪权很大和那个反中间和反拥枪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说所有这些杀人者不错，他们都是有枪，美国有2亿条枪，也就是说他们是美国持枪者中间的百万分之多少多少，但是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有精神病或者精神问题。那么是将这个我这管制的这个限制在就是说这几亿两亿一亿拥枪者手里的那里呢，还是将限制放在这个有精神病患者手里，是背景调查就限制他们买枪，或者是这个让他们家庭就说对，就是鼓励家庭来举报他们这么限制。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是说美国的，因为美国的精神病那个管制法律也是非常很难平衡的。一方面你说这个精神病人到处去侵害人家，或者有可能侵害，他天天威胁人家，你是不是要管制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说，他可能还没开始打，他只天天胡说八道，那么这是言论自由，宪法自由，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因为他的言论你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美国就在这一个做一个法治社会，他需要平衡很多方面的考虑。
是在我们来讨论这个关于个人的本身意识形态或是他的精神状况的这个讨论之前，我想来再请教杨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康乃狄克州的一个机械系的学生，18岁，他用一个无人机做了无人机上面装了一把半自动的手枪，然后还发射了很多的这个射击那所以说这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美国的一个航空的这个FAA 就讨论说这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令。当然呢，这18岁学生为什么能拿到枪而且把它装在上头去做发射的动作是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我们知道最全去年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无人机掉到白宫里面去，
对，
也有什么飞机飞到国会什么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很多不同的科技的一个融合之下无人机加上了武器加上枪支，是否会对美国的个人安全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这个威胁呢？
当然这个无人机应该是这个问题是在像华盛顿的上空是不许飞的了，所以像那次这个掉到国会草坪上的那个人，他那个不是无人，他自己驾驶的一个小飞机就落在
滑翔机，
对，滑翔机那叫，对，就是在上面装枪，那我觉得应该也是违反了某些法律。但是你刚才谈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个人拥有枪支的这个权利，其实没有人争论说现在这个第二修正案一定要遵守，就是奥巴马总统其实他也说了好多次，他说我没有要想要拿走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权利。那现在这个就是说到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到底要拥有什么样的枪支？如果说是为了休闲的话，比如说或者说打猎的话，那猎枪就可以了。这个 AK 什么东西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权利有多大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本身第二修正案本身也是很有争议的，这个我想那个宪法专家们都没有定论，都是在争论。我其实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正好在听 就这个阿斯彭思想节前不久结束的有一场这个讨论，很有意思。那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人叫艾伦什么格鲁，他就是在最高法院去辩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案子，一个是美国与就是芝加哥的这个枪支案，是禁枪这个法令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第二修正案。实际上最后我们如果来看最高法院最近几年做出的判决，实际上是倾向于说一定要遵守这个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可是就是现在第二修正案里是说的是火枪，而且有的人解释为他实际上说的是民兵，并不是个人，而且他说的这个权利是说你保卫国家的权利，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个自由。所以那两个争论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两个人的观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就个人拥枪权。那另外一个人就说，他说其实这个用第二修正案来维护这个拥枪权实际上是最近几年的事儿，过去的人们在谈到这个拥枪权的时候并没有老是拿出来这个第二修正案。所以他也这个另外那个反的这个人就说，他说第二修正案并不是说你非得保护你自己的个人权利，他觉得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利，还有就是说政府要反抗这个暴政，那现在是不是存在有这个危险说这个暴政要压迫人民，就说这很多的争是可以争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说这个第二，你有第二这个修正案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枪支啊就是拥有到，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枪支是你的是合理的，对。还有就是说禁枪的，那这个主张这个不是禁枪了，现在没有人敢提禁枪，主张那个严格控制枪支人就说，你看他们在做民调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个问题说放在一起，似乎是对立的，说你是赞成拥枪权呢，还是赞成更多的严格限制严格控制枪支，说你这样问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两个一定是你只能选一个。他说实际上不是，很多其实拥有枪支的人他也觉得应该支持，70%-80%的都支持，说背景调查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还有
我也看到有一个
是，
他是
其实他支持了很多
Marine 退役的一个军人，他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他自己也说，他自己在家里也拥有枪，他也非常熟悉这些枪支，但是他是支持说拥枪权，那是有些管制的。我想请教一下光霞博士，所谓支持拥枪权的这些支持者，他也会支持某个程度上的一个管制权吗？
某个程度管制权是永远都存在的。那开始比如说你家里不能有大炮坦克，对不对？这是就是对武器的管制权是永远存在的。我当然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大炮，就是那内战时期的大炮也打不动，是不是？
你
但是作为一个纪念，
你认识不认识谁家里有 AK-47 的这些？
我们家就有。我们家就有一只 AK-47， 我得打过，我不喜欢打，但是我们家有一只38大盖，一只 AK-47， 然后还有一只两只450手枪和一只这个特别小的手枪，所以我们家是有枪的。
那你可以讲一下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我不是
拿领导领导这些枪，
我去买枪就是这样，我去买枪，我提供两份证件，一份是我的这个驾驶执照有照片的，一份是我比如说我的车房屋的登记，那么两份有同样地址的证明呢，他们就说看你有没有犯罪记录，你有没有精神病记录，这上面都我的那个记录上都有。大概15分钟以后他回来说，好，你的记录是很好，因为弗吉尼亚是那个持枪最松的州之一，所以这是也有背景调查。那查完了呢，那么就好，你就可以买枪。但是呢比如说你跟我一起去买，我买的时候我说哎，我这支枪送给你啊，那我就犯法了，我只能给自己买，而且有这个犯法他马上给你记在你的记录上，说今天这个人不能买枪，他要等24小时，也就是说你不跟我一起来的时候我才买枪，我悄悄再送给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是基本的那个背景调查。那很关键这里头就说所谓拥枪权，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很多联邦法律为什么通不过呢？因为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美国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跟福蒙特的参议员说，福蒙特的很多山民是人人家里有枪，那么犯罪率是非常低。那么你说你拿福蒙特跟芝加哥，特别芝加哥黑人区一年打死500多人，那枪支犯罪非常泛滥，那么你要查那个枪支犯罪，那是犯罪，那本来就是犯罪。比如华盛顿的枪支犯罪也很厉害，那是为什么？但华盛顿，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我过了河，这他跟弗吉尼亚跟华盛顿一河之隔嘛，我到了弗吉尼亚我可以把枪挂在身上大摇大摆走，只要我公开挂着没人管我，是不是？可是一过河呢警察就要抓我，只要过的河这一过来，因为 过到华盛顿，在华盛顿持枪就非法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要包括西弗吉尼亚，他们的西弗吉尼亚是人人有枪的。那么在这种大城市的地方，你控制枪和在这个农村控制枪是不一样的。那么用联邦政府来统一立法呢，那自然会遭到各个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太严了，遭到农村和小城镇地方的反对；你控制的松了，那又遭到大城市的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呢？经常谈不妥的缘故。可是在我看来呢，在地方上对枪支立法经常是通过是相当容易的。比如华盛顿，华盛顿的那个议员通通是这个就是市的议员，民主党议员，他们每次有人提出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都通过了。到最后甚至前几年他们通过是家里这个那个有持长枪是非法，结果最后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说这不行，是人家私人财产，你不能够非法，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处理啊，就实际上是一个很地方化的处理，因为这也是大家在辩论中自由和这个自由和安全怎么平衡。
那龚老师博士，我想接着请教，就是你提到说这个核实他的身份，你说两份的证件，那现在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些像这两个枪手，一个是有他。堂而皇之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就贴了很多跟种族歧视啊有关的言论，那另外一位还是可能曾经有出国，可能甚至可能跟一些激进分子有接触，那是否认为说以后在核实枪支的购买的时候，是否应该再更详细到说调查这个人的网络的使用或是他的一些个人的关系？
那是肯定做不到的，因为这是完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那么你要用言论自由用人家的言论来限制，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自由社会肯定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地方。那么当你就说我们用安全理由来限制各种自由，尤其是限制思想和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就当你开始说哪个思想言论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时候，你就赋予了政府以判断哪个是思想是好哪个思想是坏的权利，这个权利政府是完全不应该拥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自由社会要付的代价。
是，那杨晨你怎么看？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像这个枪手还是一个穆斯林，而且是比较极端主义者，有人就认为说你穆斯林的社区应该负起责任，或者是你的这个教会或是你的这个清真寺里头的一些的神职人员应该要有一个守望相助或是向政府通报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们有需要来背起这个责任吗？对他们来讲是公平的吗？
我觉得他们可以自愿的去做这件事，父母也好，是这个教堂的牧师也好。但是如果说政府要求说你没有报告，比如说父母，你没有报告你的孩子某些行为，而他造成了这种他杀了几个人，或者说让这个父母背这个法律责任，可能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以做到。
美国不搞株连。
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言论的问题，说比如说有个人。他在这买枪之前就在网络上散发言论说我要买枪，我要去比如杀警察，或者说我就是要造成一些这个损失，滥杀无辜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这不算是言论自由了已经。
也就是有一个界限，言论和自由和人身威胁，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的限度是言论和行动之间，就在于你对人。
如果他是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说我明天要去杀某个人，
对，
然后我现在要去买枪，那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动机跟计划。但是如果他只是泛泛的说，可能并不会。
但我是同意，就是小夏刚才说的，是在美国真的是很难做到。我就记得现在就是美国要，记不记得说要统一发那个身份证？
对。
有多大的阻力，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其他国家的人非常难以理解，说那就发个身份证，因为什么？这个身份证里面有很多你的个人的资料，但很多人反对。还有这个投票的时候说要拿出这个对你的这个驾照来去验证一下你是不是，比如黄耀毅，你到底是不是黄耀毅？我记得我去投票的时候，我自己主动拿出来那个我的驾照，那人说不用不用。我
每个州不一样，我们州是需要的。我们州你要不是拿驾照，要不就拿一个选民证。
对，这也是最好像是最近开始的。
已经是有一些时间了。但是很简单，就州议会讨论的时候，当时讨论很多次，我有一次我还在场，他们就说，如果一个人不该投票的投了或者投了多次票，岂不是把人家的票给冲淡了吗？所以这是。也是问题。
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请说。
喂喂，
你好。
喂，你好。
虽然我不在美国，但是我很感谢两位嘉宾让我们了解这个美国人对箱子的这个观点。我说说我对这个话题的想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有点远，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觉得中共很喜欢美国出这种事情，一来是可以转移这个公共的焦点，二来是可以教育中国人说，还好你们手中没有枪，看看美国多乱呢。在中国，虽然人民手中没有枪，可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手中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甚至核弹，而且他们现在又有新的爱好，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开两枪，目标就是普通的百姓。更可怕的是，这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且是谁敢为受难者出头，通通抓起来。现在而且这个也是合法的了，谁让中国老百姓手中没有钱，腰里没有枪，背后又没爹呢？然后我突然想到夏俊峰，我觉得夏俊峰这些人很幸运，混在当下这个欢迎袭警的时代，他们可能当场就被枪毙了，根本就没有机会上法庭，也没有机会让我们了解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爱做梦的中国人啊，我深感到伟大的祖国真的是法制化了，并且效率也很大的提高了。 CCTV 可以快速的合法的独立审判，警察可以快速的依法独立杀人。
好的，陈同周先
生，中国人要老实。
谢谢您，谢谢您的意见，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让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刚才他提到说，中国人民因为没有办法拥有枪，所以只能任人宰制。小夏，你的看法？
这是任人宰割是一个政权的时候，因为你有枪，你就美国人民有枪吧，你也再也不能有过像政府那么多枪，这是不是一回事？但是呢，我想说一个，就是当年前苏联流行的笑话，就很有意思。当时苏联政府就在说，你看他们那些人，就说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的思想比枪支武器比什么都更加危险。你知道有人怎么回答说？那好了，你把你们的武器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思想给你们，大家都很好。
说这个思想，我就想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这一次，当然很多人的说法是说，你怕有人来枪手来开枪打你，那如果你自己拥有枪的话，你就可以保卫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你觉得它合理的程度有多大？那像之前那个南卡发生黑人教会枪杀案之后，就有人说以后我要带枪上教会上。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日夜思考，我找不出答案来，因为这个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就是每一次这个枪击事件出来以后，你看都有一些这个就是坚决的那些比较。铁杆的这个用枪者说，教会可以，为什么？如果是有人允许他们，而且甚至有人说那个牧师，就是被打死那个牧师，他本身也是州议员，他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说在这些场合带枪，就有点说，你看他自己有点像自食其果，当然这种话是不应该说的。但是就说这些人说，如果说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电台的主持人，他本身当然是持枪的，坚决支持这个持枪权，他就说，而且是个女的。他说如果这个人要是在我的教会他要进去，我们早把他打成网眼了，他就这么讲的。就这个话听起来很凶恶，可是当然他的意思说这些坏人我们要毫不留情的对待他。很多人都这样说，甚至在那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以后也都是这样说你要允许人们带枪。可是我就说拿我自己来说哈，我虽然不是这个瘦弱的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的，可是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训练有素，能够很准确地判断出来这个是坏人，我掏出枪来我们把他打死，实际上是一种想象。你可以想那个电影院，就科罗拉多这个电影院，如果说那个人进去以后他端出枪来打，那个时候电影院是黑的，是没有灯的，如果说有几个人也掏出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就成了枪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是警察，你不是军人，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该打哪个人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很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现在美，但是说起来，就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刚才讲的有一点道理，就是说，哎，美国人这个他，我觉得他是对美国人这种拥枪权的权利的这种羡慕，就是说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尊重你这种拥枪权，这个是没有人毫无疑问的，我们都尊重这种权利。但是真的是说要全民武装起来，我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还是这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是，
因为人们说我。这个小夏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枪支是不是叫什么来着？
一过来子，
一过来子，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就让你我变成了平等的一个八，这个一米八的大汉和我这个就是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了枪，
对，
我们俩就成平等。
但是你要看你有的手枪还是不枪，
对，然后他又把我的枪又夺过去，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如果你去鼓动这个全民都拥有枪，也是很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美国现在其实都不止两亿支枪，可能私人有3亿多枪了已经。也就是说，我们在场每人平均下来都有一支枪。
这么说吧，就登记的枪。
对，
因为很多州是不要登记的，弗吉尼亚州我们家五条枪，
你们家的枪是不是都没登记？
不是，州法没要求登记，当然就没登记了。
对，
就是，
所以这个。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那等于是美国的平均人口是一人一支枪。
美国基本上是全民有枪。
当然，他这个拥枪的人是大概1/3的人吧，就是他们拥有多支枪，就像小亚家里有5支枪这样的比较 crazy 疯狂的。
没有，我有一朋友家里600支枪。
对，你看，有人有600支枪，就是说，按这样的数量的话，美国其实你要这样讲，他这个案发率其实是非常低，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说是很好。像这种事，我们永远都不希望它发生。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案子下来，这几个枪手凶手有共同点，其实都是神经不正常。包括现在的这个最新发生的这个，我觉得他当然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可以从那个角度去考虑，他不是被洗脑了，他是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之类的。你觉得这几个人哪一个精神有问，都是精神有问题的？包括前几年那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那个韩裔那学生，也是后来发现他精神有问题。桑迪胡克小学那个凶手都是精神病人，不是说骂他们是精神病，是他们真的确实是有问题。还有这个电影院的这个人，所以是不是说，如果从法律上来讲，说这个精神病患者不可以拥有枪支？
法律上是不可以的，但是呢，那个你精神病就很多是事后知道他有精神病，因为这个精神病啊，如果除非你有精神病，就是你要。
对，
强迫进精神病的记录，你的个人记录上没有的。
所以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枪展，如果说背景调查一下，说他有这个看过精神病的这个记录，或者说
不行，
有对呀，因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待会还要讨论其他的问题。不过最后又要来请教一下这龚晓夏博士哦，就刚才杨晨也提到说，这个并不是每个拥枪的人都很能够自由的来使用这个武器。我们看到这是 USA Today 的报道是说，在那这个海军的这个招聘中心里面呢，其实当场他的commander 他是一个他的 personal firearm 他自己的枪的，他有拿枪出来反击。现场的另外一个被杀的一个 marine 他自己也有配枪，他有拿出来反击那个枪手，没有杀到对方，但是自己却被杀了。所以是不是说，其实有在拥枪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责任，也不一定代表说你就一定能够保护到自己。
那当然，但是总比没有好点，就这么说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有枪和没枪的这个区别，这个往往就在什么呢？不是说在城市地方，是在比较乡村，就说我一个人好，就是
在家里
很远的房子，有人进来侵犯我，或者有时候有动物什么等等。而那个如果在一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像佛罗里达，那么实际上他那个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我要看数字，更多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少数族裔，黑人啊，西班牙就是拉美裔啊，他们社区犯罪率高，他们拿枪，所以当地就是私人枪战打死的很多人呢，都是就是有被打死的那个受害者，也有一些是抢劫犯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这也是保护了他们，
也保护了他们。所以呢，保护就说你从常识上你就说你有呢，你肯定有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枪支的家庭的误伤率也很高。
是
相对来说，
你经常也看到什么4岁的小女孩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妈妈之类的，是一些的悲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为何美国枪击案频传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龚晓夏博士以及杨晨。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美国古巴恢复了邦交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影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上个星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外交事件，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通过了针对伊朗的核协议，一个是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邦交，这将对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呢？而美国社会对这两起外交事务有不同看法，这个分歧也反映在美国国会当中，国会将如何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在处理了中东地区以及自家后院的常年纠葛之后，是否代表美国将能够更加专注地把资源投注在亚太地区，来因应中国带来的挑战呢？来到演播室参加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两位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拨打40012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美国跟古巴恢复了邦交，支持跟反对双方的理由各是什么？
支持的理由很多，而且支持的应该占大多数，说我们已经是这么几十年不来往，你不来往你并不能促进古巴本身的变化，这对于古巴人民其实是一个惩罚，是不是？那么古巴离美国最近的地方就九十个英里，
对，
那么九十个英里之间呢，这而且很多这个美国就是古巴裔的人在美国，他们都希望跟古巴有一个来往，有一个关系。而反对的人呢，很多是当初从古巴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就一直就是美国一直在接纳了大批这个上几十万古巴的难民，他们就认为如果建立邦交等于是怂恿同意了卡斯特罗这个这种专制政权，所以呢这中间吧就有很多争论，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目前来看的态度上还是支持说我们应该跟古巴恢复一个邦交关系。
其实你刚才说到，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古巴裔的明星，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古巴裔，他妈妈是当年的难民啊，叫 Cristina Milan， 他就说呢，他说我好希望回到祖国，他用祖国这两个字，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听得很熟悉。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杨晨，你在那个古巴大使馆升起国旗那天，你有去采访，你可以讲一下现场的情况，支持反对者的一个声音吗？
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我是以为现场会有很多很多反对的团体，这点倒是让我比较意外，就是那天当然了，大家也知道非常热，差点中暑那天，就是然后现场是真的是人山人海的，然后全世界的媒体似乎都挤到那儿去了，然后也有很多民众在观看，就是我以为会有这个很多的抗议的，其实倒是大多数都那些团体应该是古巴裔吧，他们喊着西班牙语，就是当时那个旗子在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欢呼，我相信一定是支持的，就是更多的是他们，也有一些抗议的，就人数不是很多。我们也知道有一个人是他在抗议，就是说这个卡斯特罗政权的这个叫残暴啊什么，他拿这个红油漆泼到自己身上。当时那个现场非常乱，因为当时警察以为是血，以为他把自己伤了，一个看上去很像是血。后来那警察去抓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拍了几张照片，就是那警察戴着那个手套，就那种塑料的手套，全都是红的，就你远处一看就真的像是血一样的。然后这个人可能他当时也想去闯那个铁门，当时那个古巴那个大使馆的这个铁门都是锁着的，我们是进不去的，我们知道里面有在举行招待会啊，据说那里面有一个叫海明威什么什么酒吧之类的，就是给他们当地都是提供的都是一些这个古巴的食品啊什么的，就是那但是外面的观望的人是非常非常多，就是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比较惨烈的一个抗议者之一，其他的还有一些就是坐在地上举个牌子说要求古巴民主什么的。那其实反对的人主要就是说美国没有要求对古巴提出任何的要求，就这么轻易的就跟他建交了，这些而且有一些报道就说，其实从去年12月美国和古巴同时就宣布说要这个关系正常化以后，说古巴其实对这个异议人士的压制是更严重了。还有一些人提出来一些就是在80年代有一些就是美国逃过去的一些逃犯，就是在司法部都还追究的一些，就是古巴给他们庇护，就是很多地方就觉得古巴并没有跟美国合作在这方面。
关键中间有一个很著名的杀人犯，杀了警察，就一个黑人女的，她当时是她的那个黑豹党的人，她后来是头发里藏着支枪，
对，
就是那个大的黑人发型的长直枪，
对，
杀了警察，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后来他逃到古巴去，现在在古巴过着这个自由的生活，所以这个让很多美国人就觉得这个古巴连这么一点这个司法的协助也不提供，还庇护这个一个杀警察的人，主要是就是这些。还有就是他现在还在仍然就对这个人权并没有什么改善，这是批评者所说的。当天这个就是古巴和美国正式建交了，这个大使馆这个重开这大使馆的时候，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我们也知道他是古巴人后裔，是他是非常反对这个和古巴关系正常化。他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那同一天，因为是联合国安理会批了那个伊朗协议，他说这一天历史会记住这一天。他说这是这个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严重的失败的一天，他这写的这用的词都是非常强烈的。
对，很多大家都在这，就是反对者都在说这是绥靖政策。
对，
用的政
对
就是当年1938年张伯伦达拉蒂跟希特勒签协议的时候那个话。
对，
绥靖政策。
而且很多人引用的是，就是国会很多这个反对者引用的，就是说就像卢比奥他们当时，我记得他在12月的时候讲话就讲到说，你看和中国，他说中国。一开始给了中国这个 WTO 世贸组织的权利，等等，和中国这个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做生意，当时也确实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会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然后他们就引用这个说，那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也没有进行，人权也并没有多少的改善，也很多人是用这个理由。所以可想而知，在国会这个会是遇到很大的反弹。
是，那我想在我们待会讨论这个伊朗的问题之前，我们再请教这个关海夏博士了。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说，有些支持者的说法是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恢复邦交可以促进古巴的这个民主化，或是美国可以把影响力放到古巴去，从此也可以来减低中国对古巴这个老朋友的影响力啊。那刚才但是克里也讲了，克里他也是在辩护这个恢复邦交的做法的时候，他也举了当年的他所谓的 Red China， 还用这两个字啊，红色中国。话说我们一样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了、建交了，我帮助他们。至于说到底他的人权情况有多跟当年来比有什么样不同的来比较，是我们可以再来讨论的。但是今天古巴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不像中国那么的大啊、有那么多地大物博、雄厚的财力。美国的是否真的能够来影响古巴的这个政治呢？
美国一定是能影响古巴政治，因为这不光是个就是体制的问题，古巴是个相当单一经济的国家。我们都知道1962年，我记得当时古巴革命以后，那个马上面临经济困难，中国当时大量买古巴糖，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吃过很多古巴糖。
对，
所以这个就说美这种比较单一的经济，而且相对落后的经济吧，在美国这个邻居，这个强大的邻居面前呢，最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一种经济依赖。同时呢，因为美国跟古巴的这种来往啊，特别是经济来往会发展的非常快，因为就在离古巴90英里的地方有大量的古巴移民。嗯，我们都知道，就是所有这些包括中国开放的国，就是开放以后最早回去的，其实都是这个就是懂得语言的这些就是中国移民。古巴肯定有这个情况，现在迈阿密大批古巴移民跃跃欲试，就是说古巴一开放他们进去，
海归，
那是个没有，不是归他回去，他带着资金带着什么回去，他回去在那边可以发展，因为美国已经是个相当饱和的市场了。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我觉得很快的几年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古巴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而且我们相信这一次恢复邦交也是这个教宗来促成的。
对对对，
我们希望到时候梵蒂冈也能扮演一定的角色，促成这个古巴的政治民主化。
还有那个旗子，他讲的那个就是那天在古巴大使馆升起的这个旗，其实是就是1961年那个断交的时候的那面旗子，就一直保存在佛罗里达，就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还有就是我在想到国会现在其实古巴已经在要求说你要解除这个禁运，但是这个可能在国会就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你要知道在90年代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古巴民主法案什么的，那里面你如果去细看的话，规定的很严的，还禁止其他的国家说你要跟古巴做生意就怎么样，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他还有这些法案，你要怎么推翻它，然后这个国会怎么样去？
没有太多实际效果，我估计古巴 在美国的赚的第一笔钱会什么？会是旅游业。
对
对
啊，对。
现在很多人都
还有现在是美国的农民也在跃跃欲试，对吧？
对。不过说到你刚才说到
商业利益
的部分，我们知道除了国会现在除了在担心古巴事情，也担心伊朗核协议的事情哦。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也做了一个报道，
嗯，
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关于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项目呢，有一个讨论。我们来看一下杨晨所做的国会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一个退伍军人集会上说，协议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这个协议切断了伊朗核项目的所有通道，伊朗将永远被禁止发展核武器。
奥巴马总统还针对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说，
那些拒绝接受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项目问题的政界人物和分析人士，当年也曾经主张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说几个月就能解决问题。
但是很多共和党人持怀疑态度。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我们将反对一个对国家安全不利、对国家不利的协议。
国会多数民主党人支持协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这个协议能够加强我们对伊朗核项目各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对伊朗并不抱幻想。
一些专家也对协议存在疑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斯卡索尼说，美国反对扩散、浓缩和重新提炼核燃料的敏感技术，但是
协议使得伊朗浓缩项目合法化了。这样做带来的影响可能有几个。伊朗的邻国比如沙特阿拉伯会说，伊朗有了这个能力，而我们作为核不扩散条约遵纪守法的成员国，我们也要具备这个能力。另外，韩国也可能会说，你们已经允许伊朗进行浓缩，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呢？
国会有60天对伊朗核协议进行审议，政府官员继续到国会山游说国会议员们，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务卿克里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和能源部长莫尼兹星期三将到国会与参众两院议员们举行闭门会议。
好的，我们刚看了杨晨的国会报道，我想先请龚大道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国内现在对这个伊朗核协议赞成跟反对的意见是什么样？
我想就没有人去做民调，但是我想赞成反对其实也差不了特别远，因为反对意见非常高。这个呢，在民间很多是因为这个协议本身没有包括释放四名这个被伊朗扣押的美国人，很多人觉得有点窝囊。但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看到，就是说中东地区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火药库，那么如果就出现核竞赛的话呢，那恐怕就会更加危险。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是表示要向巴基斯坦买一颗核弹，那么呢，至于伊朗浓缩铀，或者浓缩这个核燃料、浓缩布、浓缩铀等等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等于是，它不做武器，但是那个要做武器是非常快的，就是说你是武器，它能够提升的合法提升武器级别的浓缩燃料。那么从浓缩燃料的到真正的核燃料呢，只是一步之遥，所以现在是。我们看到很有趣的现象，中东国家你要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同一件事，那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可是这一次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是站在一起的，一起反对这个核协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杨晨，我们看到当然美国国内有赞成反对的意见都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是无异议的一致通过这个伊朗核协议，欧盟这边也通过，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可以符合这个核协议里面的条件的话，他们也会逐步来取消制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好像比较尴尬一点，变成说美国如果继续要强硬的话，是跟全世界不同步的。那在美国国会将怎么来应对这样的变局呢？
就是说很多人说是这个协议最一定会就是国会也阻挡不了，实际上它也确实阻挡不了，从这个立法程序来说。那虽然共和党现在是控制着国会的参众两院，他可以在这个60天之内任何时候了，他下星期就可以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反对这个协议。但是呢，就说基本上实际上他是什么也做不了。那奥巴马总统说我否决你，他弄不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去否决他的否决，所以基本上这个协议是肯定能过关。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共和党人他一定要表达他们对这个协议的反对。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了，一个是国会里很多人其实跟这个以色列关系非常近，比这个行政当局和以色列现在的关系要比较近。 再一个，很多人对这个伊就是民间，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核协议，可能我觉得老百姓能懂多少？据说这个协议是有多少100页什么？现在白宫呢，它其实主要要游说的对象就是国会了。您现在这些这个高官，这些内阁的高官都就是猛往国会山去跑。今天又有好多这个闭门的会议，要向他们介绍，就有点像推销这个核协议吧，这样的的意思。那就老百姓就像小夏刚才关注的，说你怎么释放这个美国的这些人质呀，这些问题他们比较关注。反而是前几天很有意思，就是在谈那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商用的核协议，这个可能对民间有影响，因为它在牵涉到这些美国的公司啊要去中国这个做生意的问题。就是很多议员还很有意思，有个小插曲，有个议员他非常反对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一个共和党人 Ted Poe， 这个德克萨斯的嘛。他讲了一段话，他说那伊朗是什么东西嘛，就是一个卖那个蛇油的推销员，他说 snake oil salesman， 他说我们最后说最后被他这个叫什么花言巧语的哈，跟他签了协议，我们还得买他的蛇油，有点像中国人说把你卖了你还数钱那样的。所以我当时就问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民间的核协议，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担忧啊，他说没有没有，我很支持这个。
所以他担忧伊朗的这个用
核能力，但是
对中国
都是这样。他说这个什么国家嘛，这是一个简直就是一个卖这个蛇油的一个推销员。
这里头不一样，中国已经是个核国家，
是，
所以中国没有说你美国没有说担心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问题，那都半个世纪就在那儿，是不是？但是美国跟中国这核协议就是等于是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那么伊朗这个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一个是伊朗会引起这个中东的这个核竞赛。另外一个呢，因为美国现在是伊拉克，美国的伊拉克打的就是有点骑虎难下。那么伊拉克绝大部分是什叶派，少部分就是逊尼派是人数少的。后来萨达姆胡塞因是逊尼派控制什叶派，但什叶派跟伊朗关系很近，所以美国在伊拉克实行民主之后呢，什叶派的人上来了。那么伊朗现在在伊拉克的介入就非常深。那么如果美国想象说，如果伊朗跟伊拉克，就是说这个解除了禁运的伊朗跟伊拉克，如果联手起来成为一个大的，他们叫黎凡特帝国或者什么，就这种吧，那么他们对中东的前景这个平衡也是很担忧的，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位专家，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点有限了，所以说我们本来有一个观众朋友，我们也没办法接听他的电话，但是我最后想请这个龚晓夏博士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一直在强调亚太再平衡的政策，看到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崛起和俄罗斯的造成的一些的这个乌克兰等等的很多的纠纷的影响，在现在伊拉克或是中东，是不是美国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地方先把这些包袱都先丢开了，才能够把它的资源投入再来应对中国上面呢？
我倒觉得不是，美国说亚太再平衡说半天，实际上是说的多做的少。那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大量的这国内问题，还有国际上中东这个问题不是他甩得掉了，伊朗核协议没准还更增加了中东的包袱。如果是这个核竞赛兴起，如果以色列就是说在真实感觉到伊朗的威胁，那么发动军事攻击等等等等呢，这恐怕使得中东的包袱更重。所以我觉得亚太美国是挺鞭长莫及的，目前来说到现在也看不到美国实际上有什么样真正的这个力量的调动。
所以美国现在不管在军力或财政上面，对亚太地区还是一筹莫展。
这也不是一筹莫展，就是跟他的利益相关并不是那么紧迫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说而已。
他这个是不是这个协议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其实这是很多人很有疑虑的。
我相信这样说，那个克里国务卿自己也讲了，这不是一个基于信任而签订的协议，所以他
是基于不信任。
对，基于不信任还是要来看他们这个实行落实的一个程度。
对，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古巴恢复邦交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影响的讨论呢，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及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将来关注的是日本的新安保法案通过了，那怎么样来影响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关系呢？还有中国政府在这个股市大跌之后强力救市造成了什么样的后遗症，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